们水中从水中上来的时候，我们就是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虽然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感情、我们的心智，都还需要在十字架的对付上不断的更新。这就是基督徒一个很主要的属灵的增长。那我不能多讲，我希望这个打美好的仗今天能够把它结束啊，你听懂吗？结束在新电影里面，我们有个新的内容。那么在我们一从这个思想组的话语中，哎，我们来学一首诗歌好不好？请思琴把那个在 Nearer My God to Thee 这首旋律弹一次好吧。这个旋律大家都很清楚的。 Would you please play Nearer My God to Thee 那首诗歌啊，对，唱这首了，对，你就弹。你们一同跟我唱啊，
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
弟兄姊妹熟不熟？应该还是很熟的啊。我们再来一次，等一等好吧，我们再来一次好吧。一二三，来，预备，我们再来，预备起。
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主耶稣。
在这里圣灵勉励我们要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让弟兄姊妹都知道这个正道是指着神的话说的，是吧？所以圣经提醒我们，圣灵感动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在神真理的里面，这个造就自己就是建立自己，把自己建立起来。那弟兄姊妹，如果你去看这个原文的话，这个正道除了神的道、神的话以外，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就是在这里特别强调一个基督徒和神之间的关系，一个基督徒和他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基督徒要在正道上造就自己，不仅仅要在真理上建造自己，我们还要在建立自己和神之间那个和谐亲密的关系上要不断的造就。除了和神之间有个亲密的关系以外，我们还要和主耶稣基督有个亲密的关系。那弟兄姊妹，我们都知道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吧？我们有天父和孩子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父亲和儿子之间的关系，我们是神的孩子。那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学习一个功课，我们是神的儿女，对吧？我们儿女有儿女担尽的责任，我们儿女儿女该享受从主的从父亲那里来的恩典，对吧？这个需要我们在不断的在读经祷告聚会当中，这个亲近主的过程当中，不断的使这个关系越来越亲密，对吧？今天很多时候我们是儿子，可是怎么样啊，我们活得不像儿子，对吧？我讲句不太好听的话，有时候神的儿女有点像乞丐， 有没有弟兄姊妹？是在父子父就当中我们做乞丐，对吧？我不知道跟你们有没有讲过这个故事。 我反正我从小我爸爸跟我讲过一个故事，他说有个财主，一对老夫妇财主，两个人，这个两个条件非常非常的好，这个很有钱，但是他们非常的遗憾，两人就是没有孩子，是吧？他们一直就想有个孩子，但是呢一直没有。有一天，这是两个老太太坐了马车，在路上走的时候，旁边有个小要饭的，那个小要饭的，反正就等于像个一个人光是个赤身露体的，反正穿了一个也没穿什么衣服，反正是满脸脏兮兮的，但是脸胖胖的，圆咚咚的，两个眼睛大大的。当那个马车经过在那里边，为什么一停下来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就跑到那边去了，他就喊那个说：“老先生啊，你能不能能不能给我点什么？”那个老太太一看见这孩子，你们就喜欢的不得了。他说：“哎呀，孩子，你怎么一个人在马路上？”他说：“你的爸爸妈妈呢？”他说：“我没有爸爸妈妈。”他说：“我就从小在路边长大的。”那么这个老太太就很惨的，非常心疼这个孩子，就跟老先生说：“他这样子吧，这个孩子没父母，把他抱回去好不好？”那么结果这个老先生说：“好啊。”那他就老太太就问他：“他说孩子，你愿不愿意跟我们一同回去啊？”哎，这个孩子特别聪明，他说：“我愿意啊，爸爸妈妈。”他就叫爸爸妈妈。哦哟，把这两个老人叫的都心花怒放的不得了，一下子就把孩子抱去了，然后就抱回家了，弟兄姊妹。那这两个老人，他一生的财富那么丰富，没有人，今天有了个儿子，他高兴得不得了，把他打扮得干干净净的，又剃头又洗脸，又请裁缝给他做最好最好的衣服，然后他为了要让所有的亲戚朋友知道这个孩子从此以后是他们的孩子了，所以他特别举行了一个家庭亲朋好友的一个宴会，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亲朋好友都知道这个孩子从此以后就是他们的儿子了。那弟兄姊妹在这次宴会当中的时候，两个老人非常非常的高兴，老先生坐在这里，老太太坐在小孩子坐在当中，哎呀，高兴，所有的人都庆贺啊，这个，然后就开始宴会开始了，开会了，开始了不久，大家庆祝啊，敬酒啊，这个，孩子不见了，找来找去找不到，哎呀，他就说孩子怎么不见了呢？结果老先生觉得下面好像有个东西在那里动，他跑回去一看，那个他儿子在台子下面干什么？捡掉下去的那些食物在那里吃，他说儿子。演戏上桌子上那么多好东西，你为什么不吃啊？因为什么呀？他习惯在地上捡。听懂我意思了没，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们都是富二代，是吧？我跟你们讲过的，有时候在南京，我跟弟兄姊妹讲的时候，因为弟兄姊妹他们都很关心我，对吧？一方面怕我身体不好，另外怕我退休了以后，这个是我的生活能不能跟得上。我说弟兄姊妹你们不要担心，我说我有个天父一直在照顾我呢，后面有个年轻的弟兄，那个弟兄也是美国回去的，是吧？他那天也听说我去，他赶到那里去聚会，在下面他舅舅你是富二代，哎，我说谢谢你谢谢你，我说我的确是富二代。那弟兄姊妹，我是富二代，你们是不是富二代啊？是不是啊？我们都是富二代，但是感谢主的，我们很可怜，有时候我们是富二代，可是过的不是富二代的日子，是乞丐的日子，你说可不可怜？我过得要像个富二代，对吧？你跟这个恩典要相称，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是父子之间的关系，我们建立好这个关系，对吧？同时还有除了我们的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以外，我们还是怎么样啊？主人和仆人的关系，弟兄们，这个关系我们要建立好。我们的父，天父不仅是我们的父，他也是我们的主，对吧？我们是他的仆人。那我们做仆人应该怎么来敬重？那我今天重点不是讲这个，我就希望能够，就是我们怎么建立好这个关系，是吧？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主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我现在不再把你们当仆人了，把你们当什么？当朋友。所以弟兄姊妹，因着主的爱，因着主的恩典，我们现在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和神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父子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朋友之间的关系，不单单是这个主父之间的关系，而且是朋友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朋友，是吧？你们有没有说诗歌的主是我最好的朋友？有没有这首诗歌？我们大家都很会唱的，是吧？我不知道这首诗歌是不是小明写的，是小明写的啊，小明那是在他苦难当中，是吧？在他这个他就发现了主耶稣基督是我们最好的朋友。弟兄姊妹，我说实在的话，我们的主的确是我们最好最好的朋友，对吧？你什么话都可以跟他说，你的伤心可以告诉他，你的快乐可以告诉他。弟兄姊妹，别人不了解我们，别人误会我们，对吧？别人甚至有时候冤枉我们，但是我们的主知道，对吧？有一次有个死的妇人，对吧？他这个 家里面在外面受的逼迫，对吧？这个在那个苦难的环境中，到处逼得到处追赶，对吧？自己家里面的他所爱最爱的弟弟妹妹，甚至他的母亲，都逼迫他，对吧？有一天是他被赶到晒台上去，那个刚好阴雨绵绵。这个房子其实是他买的，是他做工赚钱买的。后来因为清楚蒙召以后奉献自己，全家人都恨他，对吧？因为最大的经济来源没有了，结果那天是把他赶到晒台上去。他心里面难过得不得了，有时候又在生重病发高烧，在晒着那个阴阴绵绵的时候，当他在祷告的时候，天向他开了，哇，主耶稣基督亲自向他显现，所以他写了一首诗歌，就是在那天写的：仰望我就住在那边，发几白金马一心要带，脸发光言辞强对我说，你说早已的我明白，赞美主，赞美主。我说早已的主明白，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我说早已的主明白。就在那一天，他被主的爱所充满，主是你所遭遇的我都明白。当主对他说我的遭遇 你的遭遇我都明白的时候，他里面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弟兄姊妹，我们所遭遇的每一件事情，我们的主都知道。不管我们现在落在怎样的光景的里面，顺利也好不顺利也好，是吧？被人理解也好不理解也好，但是弟兄姊妹，只要我们在神的面前无故，在人的面前无愧，我们主都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在至圣的征战上造就自己，我们在真理的里面建立自己，要在神和基督的里面建立好和我们天父和主耶稣基督之间的一个正确的关系，是吧？所以就是在自身的征战上造就自己。然后第二个，在圣灵里面祷告。弟兄姊妹，这是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该学习的，对吧？我们当然悟性的祷告很重要，对吧？悟性的祷告很重要，但是呢，我们要学会在圣灵里面祷告。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罗马书第八章，是吧？我们本不知道该怎样祷告，记不记得？但是什么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代祷啊？圣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能够经历到祷告的一天，祷告祷告和祷告到后来，你的祷告和圣灵的祷告和主耶稣基督的祷告能够吻合了，那弟兄姊妹，你真的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了。我希望我们的弟兄姊妹真的能够进到至圣所，能够进到内室，对吧？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最后的一个最高级的一个关系，就是我们和主之间的关系是良人和心腹之间的关系，就是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关系，是二人已经成为一体了，对吧？这个关系已经亲密到一个地步，你和主已经分不开了，主的心我的心不再分离了，对吧？这是需要我们建立的。所以我们不仅要建立和主之间的关系，我们学习在圣灵里面祷告，借着圣灵的祷告把我们带到至圣所里面去，带到内室里面去，和主有面对面的交通。那弟兄姊妹，我没有时间跟弟兄姊妹讲了，但你们看出埃及第24章25章的时候，对吧？耶和华神对摩西说，你要进入至圣所，我要在那里向你说话。摩西从那里得到神的话语以后，然后出到那个会幕的外面，然后再向以色列民宣告。弟兄姊妹，我们只有进到内室，进到至圣所，和主有面对面的交通，那微小的声音，那圣灵的引导和带领，那个主的话就像灵一样，像生命灵一样进到我们灵里面的深处，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能力和力量。所以我们要在至圣的征战上造就自己，我们还要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弟兄姊妹，这个非常的重要。那怎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呢？弟兄姊妹，记不记得约翰福音第15章，但主耶稣基督讲到他是葡萄树，父是栽种的，是不是？他是真葡萄树，父是栽种的。然后讲到你们是枝子，对吧？放不结果子的枝子他要被砍掉，那结果子的枝子他要修理，使他结果子更多。然后主耶稣就到后来就讲了一句话，你们要藏在我的爱中，他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命令，就在我的爱中，正如我在父的爱中一样，因为我常遵守父的命令。所以弟兄姊妹，怎么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每一天读主的话，弟兄们，不在于我们读了有多少，那在于我们遵行了多少。 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一台戏，基督徒是一台戏，我们每天都在演戏，弟兄姊妹。这台戏我们演给谁看，弟兄姊妹？我们不仅演给天使看，我们不仅演给我们的天父看，演给我们的在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看，也演给我们的仇敌魔鬼撒旦看，是吧？每一次我们的遵守主的命令，每一次我们为了爱主的缘故愿意破碎自己，照着主的吩咐去行，弟兄姊妹，这都是对撒旦的一个最大的打击。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有个软弱，我们偏重于追求知识，好不好？弟兄姊妹，不是说知识不好，但是如果你忽略了生命，但有知识就危险了，没有生命做根基，是吧？你当有知识的话就可能骄傲，因为知识使人骄傲。如果有基督的生命在那里，你就不会骄傲，你知识越丰富你会越谦卑，因为你的生命很丰盛，是吧？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学习在圣灵里面祷告，然后保守自己藏在神的爱中，最后是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弟兄姊妹，主的怜悯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怜悯就是主的爱，因着爱发生了怜悯。那我继续，我记得我在弟兄姊妹唱马太福音，有时在弟兄姊妹唱马太福音第五章的时候，对吧？第五章八妇里面有一个连续的人有福了，是不是？就怜悯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那弟兄姊妹，什么叫做怜悯？那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比如我们的肢体软弱了，我们去扶持他，对不对？还有弟兄姊妹有些困难了，对吧？无论是工作上困难，生活上困难等等，诸如这样的话，我们弟兄姊妹都伸出爱心的手来，这的确是怜悯的表现。但是弟兄姊妹，我觉得最大最大的怜悯是值得我们效法的。这个怜悯是什么呢？是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他为定他这地下的罪人说，父啊，求你赦免他们，因为怎么样啊，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弟兄姊妹，这是最大最大的怜悯，他能够赦免自己的仇敌，他能够不记恨自己的仇敌。弟兄姊妹，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怜悯的心。今天有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点点的矛盾，我们都过不去了，弟兄姊妹，是吧？不要说爱自己的仇敌了，是吧？主这样的怜悯我们，我们这样的不堪，我们这样的不配，主上去怜悯我们，为我们的罪定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我怎么都想不通，主为什么会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愿意为我们死？我原怎么想都想不通，主为什么会喜欢住在我的里面？弟兄姊妹，主为什么喜欢住在我们的中间？我们有什么好？弟兄姊妹，可是主爱我们爱到一个地步，他就住在我们的里面，他那要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住在我们的里面，他不住在我心里面，不住在我的中间，主耶稣基督永远得不着满足。弟兄姊妹，他爱我们爱到这个地步，求主将这样的爱赐给我们，对吧？不单单是嘴巴上说说，那是真的真心实意的爱主，为了爱的缘故敬畏神，为了爱的缘故愿意走十字架的路，也为了爱的缘故愿意破碎自己，对吧？保罗罗马书第十二章讲得很清楚，第一节，亲爱的弟兄啊，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你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这样的侍奉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好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真正侍奉的基础，侍奉的开始，应该是把自己完完全全的奉献上。现在很多时候我们服侍主的人侍奉的不好，是因为没有献上。弟兄姊妹，我曾经南京有一个姊妹打电话给我，她上门舅舅，她说这个姊妹老是软弱。我说当然姊妹的软弱我们应该担当，但是弟兄姊妹，请你们原谅我说句实的话，实在的话，在跟随主的这条路上，不是能不能的问题，是肯不肯愿不愿意的问题，你们同不同意？我讲清楚了吧？不是能不能，是肯不肯愿意不愿意。弟兄姊妹，记不记得以赛亚书第六章，但以赛亚看见是耶和华神坐在宝座上的时候，对吧？耶和华神发出了个呼召，我可以差遣谁呢？记不记得以赛亚说什么？我在这里，请差遣我。神的呼召出来了，神的恩典领导了， 神的要求已经摆在我们的面前了，问题不在于是我们能不能的问题，弟兄姊妹，是在于我们肯不肯的问题。只要我们肯，神总有办法做到的，是吧？所以求主怜悯我，我们再来唱一次好不好？请四琴再弹一弹好不好？这首诗歌我们再唱一次好不好？哎，我们第一次请姊妹唱好不好？第二次请弟兄唱，第三次我们一起唱好不好？来，一二三。来，第二段请弟兄来，
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在神的爱中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再来，最后再来一次，
在至圣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保守自己，创造神的爱中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
主啊，求你带领我们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让我们学会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我们藏在你的爱中。主啊，我们仰望你的怜悯直到永生，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 然后下面那个可能我这首诗歌 我就不解释了，我们就唱一次吧好不好？这首诗歌也是就是在十架，这个调子是用在十架，请这个四琴也弹一次好不好？我们就一次唱过就带过去了，否则时间来不及了。At the cross, at the cross, at
the cross, at the c不做些盲人的座位，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 凡他所做的尽都算你，而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皮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怀中，也是如此如此。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被灭亡。
那这是诗篇第一篇，我就不做解释了，因为时间来不及了啊。这个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这些诗歌三个不，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喜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啊，求主怜悯我们，愿主的话深深的扎根在我们的里面。小的时候，我的父亲常常就把这些圣经的短，圣经有些变成短短的诗歌。啊，这个我觉得，我自己就。很多帮助，因为常常接着唱诗歌的时候，把圣经章节就背下来了，啊，这唱的小时候就一边唱的，大家就家里面同时就读圣经，所以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给像这个犹大书20-21节，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其实三节圣经很好背，另外在至圣的正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面祷告，保守自己藏在圣灵，爱中仰望我主耶稣基督的怜悯，直到永生，是不是很好记啊？求主怜悯我们。那我们继续讲下面，请解释。那我们还是讲属灵的征战，那么请再继续翻，我们就不再多讲了，对吧？属灵征战的对象我们已经知道是那执掌在空中掌权的恶魔，对吧？我们属灵征战的兵器是圣灵，是吧？我们再继续往下翻。那认识我们的仇敌魔鬼，那弟兄姊妹，我们知道知己知彼，对吧？我们才能打美好的胜仗。所以我们第一步是讲的认识魔鬼，认识我们的仇敌，因为我们只有一个仇敌，就是魔鬼和撒旦。那么因为时间的关系，这个我上次讲过，我不再重复了。那魔鬼第一个名字是什么呢？他叫古蛇，对吧？又叫大龙，是吧？他又叫魔鬼，叫撒旦。那么龙的意思就是迷惑人的蛇，是吧？蛇是弯曲诡诈的意思，魔鬼是诬告、诋毁、毁谤、重伤、反叛，撒旦就是抵挡的意思。所以从这些名字知道我们仇敌他们的特性啊，上次我们就讲过，在这里不再重复了，请翻下面一页，对吧？然后启示录12:10，对吧？我听见天上有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力权柄都现在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弟兄姊妹，我们要知道我们的仇敌常常控告我们，这尤其是对那些爱主追求的弟兄姊妹，我要常常勉励，千万不要受魔鬼撒旦的诡计，受撒旦的控告。因为弟兄姊妹，尤其是那些爱主追求弟兄追求的，他越追求会越发现自己不够，他越追求越发现自己不足。你比如从我个人来讲的话，我曾经有一段时间相当相当的软弱，但我清楚神的护照的时候，因为我记得当时弟兄姊妹记不记得，当神向所罗门显现的时候，问所罗门他要什么，记不记得？要所罗门要什么？要智慧，对不对？因为他求得好，所以神不仅把智慧赐给了他，而且他没有求的荣耀富贵等等都赐给了所罗门。那当时我清楚蒙召以后，我发现唯一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我里面没有爱，所以我在主里面前我说，主啊，我们服侍主一定要有主的爱在我的里面。所以从一开始在主里面我就追求爱，可是弟兄姊妹说实在的，越追求爱越发现自己没有，越追求爱越发现自己不够。哎呀，弟兄姊妹，都在后来有段时间真的很软弱，觉得我这个自己这个人没有盼望了，是吧？那当然感谢主，今天不再讲这个了，是吧？这个反正一句话，弟兄姊妹不要受撒旦的控告，尤其是追求的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记住了，不管我们有多么的软弱，不管我们有多么的失败，甚至于我们跌倒犯罪了，弟兄姊妹，即使我们也犯了罪得罪了神了，弟兄姊妹，基督徒有没有盼望？有没有盼望在哪里？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听懂意思了没有？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来到基督的十字架面前，主耶稣基督从来不拒绝我们的。所以约翰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罪是说谎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在天上有个中保主耶稣基督，是吧？他是我们的中保，神就必赦免我们。所以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认罪悔改，神一定赦免我们的。 所以千万不要中魔鬼撒旦的诡计啊，不中撒旦的控告。当然我们弟兄姊妹之间也不要彼此互相控告。那弟兄姊妹，我请你们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你受了委屈了，你受了冤枉了，你别到神面前去告状，你告不准的，你去告好了。这是我多年的失败的经验，告到后来一定说我认罪悔改，所以你别告状，早点认罪悔改早点好，真的，这是我真心话，对吧？这是透过我的失败告诉你们，对吧？教会你们一定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对吧？你明明是出于好意的，对吧？明明是出于爱心的，可是对甚至于是你所爱的那个人，所同情的那个人，所要帮助的人，他不理解你，是吧？他来回谤你，是吧？他来向你挑衅，对吧？弟兄姊妹难过不难过？真的很难过。弟兄姊妹再难过，在主的面前流泪，留在主的面前，不要控告，你别告状，告不准的，你一定告不准的。告到后来你自己认罪悔改，是吧？谁求主怜悯我们啊？魔鬼是控告人的，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记住这一点，我就讲完就带过去了。然后下面一节，那下面一段圣经我们就带过去，不对，就是对不起啊。下面是那下面是约翰一书第五章，那在这里我稍微做一点点解释。我们把这一段圣经约翰一书第五章十八到二十一节，我们来读一遍好不好？弟兄姊妹一起来读一遍好不好？我们知道一二三。那弟兄姊妹在这里第一句话是，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那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从神，我们是不是从神生的？一个蒙恩得救重生的基督徒，认罪悔改的基督徒，是不是从神生的？那我们犯不犯罪？但是这里说，我们知道凡从神生的必不犯罪。那我们有犯罪，那弟兄姊妹是怎么来理解神的话？是神的话错了吗？不是的。要知道神所赐给我们重生的那个生命，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个基督的生命是不犯罪的。我们基督徒常常不顺服里面那个生命，我们常常在不知道不觉当中，因为环境，因为所遭遇的事情，因为所遇见的人，包括我们自己里面肉体的软弱，我们离开，不活在那个生命的里面，活在我们自己旧造的里面，所以我们的思想，我们的意念，我们的感情都没有受彻底的对付，所以我们顺从自己的肉体，顺从自己里面旧造亚当的性情，弟兄姊妹，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怎么样啊？受魔鬼的试探，受魔鬼的工作，我们犯罪了。所以罗马书你去看，既然我所做的不是我所愿意做的，所以不是我做的，是我的里面的罪做的。弟兄姊妹，你们看这个分得很清楚的。我们弟兄姊妹，我讲清楚了没有？快不快？清楚了吧？就这从神生的，是不是指着我们这个人里面有两个生命？一个生命是从基督来的生命，还有一个旧造的生命还在我们的里面。那个旧造的生命已经与主一同定死了，他已经在那旁边已经死了，他已经安静了。可是因为我们常常不学习顺服里面的生命，我们就体贴那个已经死了的生命，我们就会把它激活了，所以我们又在犯罪了。但是犯罪怎么办？认罪悔改，再次回到主的生命来。所以弟兄姊妹，我希望我讲的你们能够明白啊。能够明白吧，弟兄姊妹，啊，能够明白啊。所以我们知道，凡从生的必不犯罪。第二，从神生的必保守自己。所以呢，恶者也就无法害他了。弟兄姊妹，撒旦之所以可以攻击我们，是因为我们没有顺服里面的生命，是因为我们没有保守自己在基督的里面，我们离开了基督了。弟兄姊妹，你们想，等会我们还会讲到的啊。那我们下面，我们知道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我们也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却将智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的。弟兄姊妹，这个真实的就是和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主的那个诚实是同一个字。记不记得主耶稣基督勉励我们，我们应该怎么来敬拜神啊？是用心灵和诚实，记不记得？ 是吧？那个诚实和这个真实是同一个字。最后说，我是道路，我是真理，我是生命。那个真理也就是这个真实，是同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用心灵和诚实敬拜神，原文的意思，我个人的理解，供弟兄姊妹做参照，就是在圣灵的里面，在基督里面的敬拜，在基督在圣灵里面的侍奉，在基督在圣灵里面的彼此的交通，对吧？这是神所要的，啊，这是我重点要跟你们讲的，是吧？那么我们再看下面一节。然后第八，约翰福音第八章第43-43节，那么我们就读那个黑体字大字的，我们读一遍，就主要认识是魔鬼撒旦。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他从起初，一起来读，一二三。所以弟兄姊妹，魔鬼的第三面一个下面一个特点是什么呢？杀人说谎。那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杀不杀人？我想我们在座的基督徒没有一个杀人，但是我们恨不恨人？恨不恨？我们常常恨人。那弟兄姊妹，圣经讲得很清楚，神的对我们的要求是恨人就是什么？就是杀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有的时候我们读主的话真是要小心谨慎，真是愿主的话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能够真的好好起作用。当我们里面一个痛恨的意念，一个怀恨的意念，一个就是不解冤的意念在我们的里面在那边发动的时候，记住了，这种东西一定是从魔鬼来的。我把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你那个思想意念，那个怨恨，是吧？那个埋怨，那个苦毒，是吧？ 那种东西在我们里面一发动，这个就是从魔鬼来的，对吧？真的一个基督徒真的愿意去说谎的不多，但是有好心讲两句谎言有没有？弟兄姊妹，这个美国有个叫什么叫 white lie， 是不是啊？是有没有？是不是一个是不是叫 white lie？ 是不是有吧？是不是就好心的谎言？那弟兄姊妹，谎言就是谎言，在神的面前没有什么好心恶心的，谎言都是罪。听懂我意思没，弟兄姊妹？因为这是从撒旦来的，所以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有欺骗、有谎言在我们里面发动的时候，千万记住了，这种思想意念都是从恶者魔鬼撒旦来的，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吧？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公司里面，在学校里面，无论是学习也好，工作也好，弟兄姊妹常常会面临着许许多多的试探，我们逼得不得不有时候用自己的小聪明，用自己的手段和方法，就可能中了魔鬼撒旦的诡计，谎言出来了，欺骗出来了，诡诈出来了，对吧？这都是我们小心基督徒要小心的。我们之所以要分别为圣，弟兄姊妹，只要我们愿意为了主的缘故分别为圣，你虽然表面上吃了亏，主绝不亏待你。弟兄姊妹，这是我这么多年来的经验，对吧？神是公义的，弟兄姊妹，我们为了主受点苦，主一定会报答我们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有时间的关系啊，然后下面我们讲到了使徒行传第五章，对吧？讲到这个亚拿尼亚撒菲拉这夫妻妻子两个人，我们就不讲了，我们就跳过去了，再跳过去好不好？第四章，马太福音第四章第一节，这个我稍微跟弟兄姊妹做一点说明，好不好？我们一起从第一节一直读到第四节，大家一起来读，好不好？这个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们读一读，好不好？但是一二三，那感谢主的恩典。那么在我们讲试探之前，主耶稣就是受试探之前，我们把下面我比较雅各书一章12-15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从13节啊，我们就把雅各书下面那个比较那个忍受试探的人，我们来读一遍好不好？一起来读，一二三。 那在这里弟兄姊妹，雅各书第一章第十二节告诉我们，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了，因为他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去看原文的时候还是很奇妙，前面用忍受试探的人和因为他经过试验这两个字，其实在希腊文语里面是同一个字，就它里面有试探的意思也有试验的意思。那试探和试验有什么不同呢？弟兄姊妹，我只能简单的和弟兄姊妹说，试探是从魔鬼来的，听懂意思了没有？试验是从神来的。那试探的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如果从希腊原文，从这个你去看那个去体会的话，试探它主要的意思是测试、试验、考验这个意思来的。但是弟兄姊妹要注意了，他如果你去看圣经所启示给我们的，当撒旦来试探主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会提出一些问题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撒旦怎么说？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是不是？”他用一句话来试，他目的是为了试试主耶稣基督，你心里面到底是怎么想的？他的目的要找出你心里面的心思意念，你里面的本质里面这个事情，你到底是在想些什么？你要一些什么？他想找到里面的破口，是吧？所以他说：“你如果是神的儿子。”撒旦知不知道耶稣是神的儿子啊？他知道，是吧？但是他提出个问题来，他要想知道神的儿子主耶稣基督他对这个怎么认识的，他到底里面有什么破口没有，他想通过问话，通过对话能够找到主耶稣基督里面的破口。弟兄姊妹，你懂我的意思了没有？这就是魔鬼常常试探人的。你们记不记得文士法利赛人怎么试探主耶稣基督啊？他们是不是常常用问题来啊？记不记得有个行淫的妇人，正在行淫的妇人，他们把文士法利赛人把他抓来了，他们怎么问主耶稣的？他说：“夫子啊，根据摩西的律法，正在行淫的人应该用石头打死。”弟兄姊妹，他们讲的对不对？讲的是对的呀，都是神的话呀。可他们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借助这个问题抓主耶稣基督的把柄，抓主耶稣里面的破口。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非常的有神的儿子，他识破撒旦的诡计，他不中撒旦的诡计，对吧？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魔鬼怎么试探我们的。我们来看上面啊，下面哦，这还有下面，对不起。所以上面说，对不起，还是前放在前面去，还是前面一节。哎，雅各就说十三节，人被试探不可说我是被神试探，因为神不能试探，当也不试探人。主要是十四节，我们一起十四十五两节，我们再读一次好不好？雅各书一章十四十五节，一起来读，一二三。我希望弟兄姊妹把这句话背下来。我们受试探是因为什么缘故？私欲的什么牵引和诱惑。是因为我们里面有私欲，魔鬼的试探就来了。特别是年轻的弟兄姊妹，是吧？你们一定要小心谨慎，对吧？我们里面有，你看，我们等会再讲啊。先把这个我们先搞清楚，先把这个事，人被受试探。所以换句话说，弟兄姊妹，我们受试探是因为私欲的诱惑和牵引。然后下面第十五节，私欲既怀了胎，什么叫做私欲怀了胎？我们都知道受试探犯不犯罪？受试探犯不犯罪？不犯罪。接受试探呢，就是罪了。听懂意思了没有？记住了没有？ 讲清楚了吧？受试探不是犯罪，主耶稣基督还受试探的，但是接受试探怎么样啊？就犯罪了。听懂意思了没有？什么叫做私欲怀了胎？就是你接受了试探，让试探在我里面怎么样开始发动了，就像一个孩子一样的开始慢慢一点点点长大了。听懂意思了没有？是吧？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弟兄姊妹，这个属灵的堕落是一步步的，是私欲在我里面，先有私欲不可对付，然后在试探的时候接受了试探，私欲在我里面就怀了胎了，然后因着胎的缘故一点点的长大，就生出罪来了，就胎儿就形成了，罪既长成怎么样啊？就生出死来了，就都在死亡的里面了。那弟兄姊妹，我为什么特别主角的呢？那弟兄姊妹，主耶稣基督为什么受试探啊？主耶稣基督有没有私欲？他没有私欲。所以弟兄姊妹，你看我们在马太福音，当时耶稣被什么引到旷野去啊？被圣灵引到旷野里面。 面去。如果你去看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的，是圣灵催促他，是圣灵把他推到旷野里面去的。主耶稣就不愿意收拾他，但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因为主耶稣就要担当所有被试探的人，所以他必须经过试探，所以为了我们的缘故，他受魔鬼的试探。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主耶稣就的受试探跟我们不一样的，我们受试探是因为私欲的牵引和诱惑，主耶稣基督是一位神的儿子，他为了担当赦免我们这些被试探的人，他自己也经受了试探，但是他得胜，他没有犯罪。听懂意思了没有？那弟兄姊妹，我们再看下面一句，他禁食四十昼夜，不对不起，还是原来的那个，对不起，他禁食四十昼夜，后来怎么样啊？就饿了，饿了谁来了？那试探人的来了。那弟兄姊妹饿了想吃，对不对？想吃，对不对？你怎么都不回答我呢？想吃，对不对？当然对了，你饿了这是神给我们的嘛，饿了就要吃啊，是不是？但是弟兄姊妹，当你心里面有愿望有要求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要小心谨慎，往往这是魔鬼试探我们的时候。我把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女孩子到了年龄想交男朋友，对不对？我想我们在座的恐怕年轻 还在找朋友的不多了吧，还有没有啊？啊，我不看你们，看你们难为情的头低下去了啊，我都觉得正常的啊，就没什么好难为情的。你这个东西你到了一定年龄要交朋友了，弟兄姊妹，你想交朋友，我告诉你要小心谨慎一点，试探就来了，是不是啊？女孩子想找男孩子要找英俊一点的，是不是？要找能干一点的，要找有水平的一点的，是吧？最好能够找个天才。那弟兄姊妹，我说句不该讲的话，这是肉体的话，求主保血洁净啊，供弟兄姊妹做参考。我跟马三娘都说个结论呢，天才不能找，个个都怪，这是我肉体的话，是供你们做一个参考啊。太天才太能干的人，他们的思维方法跟人不一样的。我希望在这里不伤害什么弟兄姊妹，因为我想我们在座的弟兄有很多能干人，都很天才的，是不是啊？那我在这里讲的目的是为什么呢？弟兄姊妹，当我们里面有一种想法，有一种愿望，因为地主饿想吃的时候，弟兄姊妹试探就来了，撒旦就借助这个机会来试探我们。那我一直在这里想呢，有个什么比较好的见证呢？我就忽然想到了，有大概的多少很还是我还在上班还没有退休的时候，有一次我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姊妹，是从大陆来的姊妹。这个姊妹呢，她是原来在上海是田雅各牧师的教会里面的。那个在北美的弟兄姊妹可能都不知道，在大陆的老一辈的弟兄姊妹都知道，在大陆有几个，一个王明道弟兄姊妹都知道的，是吧？王明道你们都知道的，还有一个王明道同时代的杨少堂和田雅各牧师。那田雅各牧师是杨少堂的同工，对吧？田雅各牧师后来一个开放了以后，他到美国来以后写了好几本书，你们如果去查掉啊，就是田是田地的田，雅各就是我们这个雅各书的雅各， James 的雅各，对吧？你们如果在网上你还能查到他出了很多书。那么他是他那个教会里面的。那因为他一来到灵粮堂来的时候，他说徐叔弟兄，他说我是田雅各牧师，我说感谢主，因为田雅各牧师跟我爸爸都很熟，对吧？我还记得那个时候我还小的时候，我爸爸那时候礼拜天有时候他不讲道，他就带领我到杨少堂牧师，就天雅各牧师他们教会里面去，因为天雅各牧师他们是解经解得非常好啊。那弟兄姊妹说实在的话，我那时候每次去听都打瞌睡，因为我听不懂啊，每次就坐着打瞌睡的，怎么听都听不懂啊。那个就是因为那时候生命又小嘛，是吧？但是我就那一听说他是天雅各教会的牧师，我就高兴得不得了，我就很高兴接待他，是吧？我们大家在一起很好。就忽然那两个礼拜不到啊，他有些时候打电话给我，他打电话跟我讲什么东西啊？他徐叔弟兄，他你觉得圣经是不是应该有点过时了？那弟兄姊妹，你们听懂意思了没有？当时我的理解，因为我对这个我觉得是天雅各牧师教会来的这个姊妹，这个属灵的生命真理的方面应该是很清楚的，我一定是我听错了，所以我一直不理解，对吧？说我大概是听错了。所以我就听他，我说哦，你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怎么就然后就讲了很多很多。那么我因为上班的缘故，我总是从好的方向去想他，我总觉得我自己没有理解他的意思。因为他的脸都打电话来，打到最后，他连甚至主耶稣就是神的儿子，他向我提出挑战来了。那弟兄姊妹，我听了后来我热气起来了，对吧？我真的是火了，
我说姊妹你重生了没有啊？哎，感谢主，任我这句话虽然是肉体的话，但是感谢主，因为这句话是神的话，一下子把他打醒了。他一下子说，哎呦 Samuel， 他说是啊，我是一个重生的基督，我怎么会有这些问题呢？他说对不起对不起，把电话挂掉了。结果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原因啊，因为他来到美国来以后，他为什么到美国来的呢？是因为他的丈夫到美国是作为一个学者，这个交换学者来美国的。结果到了美国以后，他有了外遇了。弟兄姊妹，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有了外遇以后，他从大陆赶回了，赶到美国来。那赶到美国来以后，他就很痛苦，对吧？结果碰到一些耶和华见证人会的人。那弟兄姊妹，这些耶和华见证人会，他们真的非常的有爱心。哎呀，给他安排住的，给他安排吃的，给他安排工作，这样那样，然后就开始给他洗脑，洗得后来他居然糊里糊涂，耶和华见证人会所有的这所有的那些教导他都接受了。他不仅因为根据耶和华见证人的会，他们的规定是你入了耶和华见证人会以后，你必须带两个人入耶和华见证人会，你才能上天堂，否则你上不了天堂的。没有想到他看中了我，他第一个想来吸收的就是我。碰到我一个臭脾气，那天就把他骂了一顿，我说你重生了没有？感谢主的人，他一下子脑子清醒过来了。感谢主，大概第二个礼拜吧，他打个电话给我，他叙述弟兄，我现在决定回大陆了。他说你放心，我已经脱离了他们了。那弟兄姊妹，我讲这句话的目的为什么？这样的一个姊妹，对吧？我还曾经听到有一个姊妹，一个老姊妹，在文化革命当中，在许许多多的在那么在很长一段时间，为了主的缘故，受了很多的苦。可是最后竟然这位老姊妹她被说这个东方闪电派，你们听说过没有？她被东方闪电派掳去了。哎呀，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我真是难过得不得了。弟兄姊妹，让我们里面有私欲的时候，当我们里面有一些愿望的时候，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这是撒旦试探我们的时候，是攻击我们的时候，要知道我们的心到底是否真的向着主。所以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主耶稣基督这个地方是我们一个很好的见证。他饿了，撒旦就来了，对吧？你饿了想吃啊，是吧？所以他第一个试探是什么？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吩咐石头变成食物。魔鬼就是要主耶稣基督做一件事情，是出于他自己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不是出于神的，是出于他自己的，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对吧？为了证明自己是神的儿子，对吧？为了证明自己的伟大，自己的荣耀，他为了自己做一件事情。弟兄姊妹，撒旦就是要这样子试探主耶稣基督，但是主耶稣基督得胜了，他没有上当。那当然后面下面我们就不讲了，我只不过举这个例子，就是我们的魔鬼仇敌撒旦是试探人的，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希望弟兄姊妹能够借着主的话，这场属灵的征战我们真的要小心谨慎。弟兄姊妹，不是年轻的人受试探，年老的年老的受不受试探？弟兄姊妹，受不受试探？受试探啊！我告诉你，现在网上东西很可怕啊。有天子我看了个 YouTube， 啊不，看了个 QQ， 这个 QQ 我这个电脑不是很好 ，QQ 忽然就跳出一个东西来。他说你把这个点一点，你就会看见我是吃过三生，是个女的。他说我这三生是吃过的。哎呀，弟兄姊妹，我是个老头子。魔鬼不是说不试探你，你们听懂我意思了没有？那弟兄姊妹，你好奇心第一点你就上当了，那你这一点哗，里面东西全出来了，对吧？赶快把它删掉。魔鬼非常的厉害，弟兄姊妹，你哪里有软弱，哪里有破口，他在哪里试探你。你爱财，他用财试探你；你爱色，他用色试探你；你爱地位，他用地位来试探你；你爱名誉，他用名誉来试探你。弟兄姊妹，魔鬼跟人打交道了几千年了，他太了解我们了。真的不要轻看啊，弟兄姊妹，不要掉以轻心啊！这场属灵的征战真的非常非常的复杂，好不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是吧？是试探人的。下面再看下面一页，弟兄姊妹，魔鬼是怎样来迷惑人的？第一，我要举第一举一个例子，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好不好？马太福音这个第八章第三十三节，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然后比较马太福音十六章第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一二三。 那弟兄姊妹，这个故事我们弟兄姊妹都知道，都很清楚，是讲指着谁说的？指着彼得说的，记不记得？在马太这个路加福音第八章和约翰福音第十六章，对吧？但主耶稣基督他问门徒说，你们说我是谁，记不记得？有人说你是先知的一位，你是以利亚，记不记得？对吧？主说别人说什么我不要， 我不管，你们说我是谁，对吧？这个彼得就和他说，主啊，你是什么？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记不记得？但是主耶稣就夸彼得，彼得发愿哪，若不是父指示你的，没有人能够知道，是不是？他就夸彼得了。接下来主耶稣基督就讲到自己怎么样啊，他要上十字架，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主耶稣要被卖。弟兄彼得立刻就出于他的爱心，他主啊，这件事情万万不可，你不能，不会临到你的身上的。弟兄姊妹，主耶稣怎么回答？撒旦，退我后面去。那弟兄姊妹，主是不是在这里就讲魔鬼是撒旦啊？是不是啊？其实不是这个意思，主在这里告诉我们，撒旦在利用彼得，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我讲清楚了吧？你看啊，彼得刚刚被圣灵所启示，刚刚被天父神的灵所启示，知道主耶稣基督是什么？神的儿子，永生神的儿子是基督。转过身来，马上就被撒旦利用。为什么要利用彼得对主的爱啊？弟兄们，你们说彼得爱不爱主？爱不爱主？他是爱主的，弟兄姊妹。犹大和我常常讲，我说彼得和雅各有什么不同啊？弟兄啊，不，彼得和犹大有什么不同啊？弟兄姊妹。犹大嘴巴亲近主，心却远离主，听懂意思了没有？犹大那个卖主的犹大，出卖卖主卖油的犹大，是不是他和主耶稣基督亲嘴？是不是记不记得？对吧？他嘴巴亲近主，心里面怎么样啊？早就背叛主了，听懂意思了没有？彼得几次不认主啊？三次不认主，可是他的心怎么样啊？他是爱主的，听懂意思了没有？所以弟兄姊妹，你们看见了没有？撒旦利用人的感情。所以弟兄姊妹，教会里面我们要避免，你有人情人爱，弟兄姊妹你要小心小心了，你有人情人爱，你就要会失去基督的爱。我把弟兄姊妹听懂意思了没有？我希望我能够讲得明白。你里面被人情人爱所充满，你就忽略了主耶稣基督的爱。弟兄姊妹，我们容易中魔鬼撒旦的诡计，对吧？所以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爱要把我们的爱提升到一个地步，主怎么爱我们，我们怎么爱主，主怎么爱基督徒，怎么爱神的儿女，我们也应该彼此相爱。所以主说，我留下一条新命令给你们，就让你们彼此相爱，你们若能够彼此相爱，众人就能够知道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主没有留下必定命令给我们，就一个命令叫我们彼此相爱。为什么把这个命令留给我们？因为主知道我们不会彼此相爱。弟兄姊妹，我爱周围很容易，因为我们能讲得来，看法一样，什么都一样，所以我们彼此相爱，对吧？我看见三面就不行了，他跟我什么都反对。我讲的例，举个例子，你不会怪我啊，因为我跟你比较熟了，对吧？弟兄姊妹，我们常常教会里面会有这种现象发生的，这种我是说，是这种现象发生是很自然的，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现象不好。周围是我的弟兄，三面是不是我的弟兄？还是我的弟兄，是吧？我记得有个神的仆人，是吧？他在外面大概受了委屈，那天子他第一次到我家里面来，那感谢主，他一坐下来他就哭了，哭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啊，弟兄姊妹。他就太太就有点过意不去了，我说让他哭，哭了整整一个小时。后来他说西叔弟兄真对不起，他说我来到这里好像回到家里面一样，情不自禁就流眼泪了，然后就讲自己所遭遇的后来。那弟兄姊妹讲到后来的时候，他讲完了，我说那弟兄你来找我，我说我来跟你分享啊。我说第一点，我说我很感谢主，通过你跟我的分享，你很清楚神的护照。我说所以你放心好了，因为是神护照你来的，神一定负你的责任。弟兄姊妹你们同不同意？神照他的神负责任。第二，你到这里来是因为神打发你来的，所以我说你放心，神招你又打发你来，神一定负你的责任，你别害怕，是不是？第三点，我说弟兄请你原谅我说句诚实的话，通过你的分享里面我发现你把教会里面的弟兄姊妹分成两派，一种人是支持你的人，一种人是反对你的人。那对你支持的人你是称赞，对反对你的人你是批评论断，里面圣经有苦毒有怨气。我说弟兄 我说你如果要服侍主的话，请你原谅我说句不客气的话。我说你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你要知道反对你的人和称赞你的人都是神的羊群，都是神把这些羊托付给你的，你都要爱他们，都要用忍耐、用宽容、用真理去喂养这些神的羊群，把他们一同带到主里面一同成长。这是一个牧人的工作，你们同不同意弟兄姊妹？是不是啊，弟兄姊妹？我们常常容易在不知不觉当中就把教会就分割开来了，是吧？这批人是我跟我能够讲得来的，那批人跟我是讲不来的。弟兄姊妹，我们千万不要这样，都是弟兄姊妹，我们坐在一起在这里，这个地方不管我们是从哪里来的，我们都是神的儿女，都是神的，都是一个身体的里面的，我们都应该重，不应该重这个轻那个，对吧？都是一样的，都是我们的肢体，我们都应该一样的彼此相爱。那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有没有一些弟兄姊妹相对来说比较熟悉、感情比较好的，有没有弟兄姊妹？有，这是正常的啊。我不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也把弟兄姊妹排斥了，不应该的。他们因为接触的比较多，像他们年轻的弟兄姊妹，对吧？跟我老头在一起就有代沟啊，你们说是不是？你说是不是嘛？叫他们年轻人他跟我老头子在一起，他们这不难过死了。说我老头儿他们年轻人呀，这相差几十岁呢，对吧？当然他们年轻人相对来说就比较好，比较热情一点。那我老头子跟老头子在一起，我们也有感情了呀，这都是很正常的。弟兄姊妹，你听懂我意思了没有？但是不能因为这样的感情怎么样啊，在教会里面产生分裂，我们不应该有，听懂我意思了没有？所以求主怜悯我们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撒旦要利用感情，对吧？利用人的里面的这种东西，在那里做挑动、挑拨离间、彼此互相猜疑的工作，这也是一场属灵的征战。弟兄姊妹，我希望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能够在这场属灵的征战里面，能够打美好的胜仗，不再被一些旧造的东西、被旧的生命、亚当的生命、人里面固有的东西所辖制，使我们离开了主耶稣基督。好吧，就是祝福弟兄姊妹，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讲到这里了，好吧，下次我们等以后再讲。那进阶了很多，对吧？但是我希望弟兄姊妹回去以后好好思想这两处圣经，对吧？主耶稣觉得为什么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因为你是体贴人的意思，不体贴神的意思，对吧？这个以后我们再下次再讲，好吧。就是祝福弟兄姊妹，谢谢大家。我不知道下次是不是讲完了啊？本来想讲完的，看暂时没有讲完。
好，我们谢谢。